光咒需要赏。当你提想到蜡烛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你觉得蜡烛给你感觉是什么呢？光和温暖。所以当你想到蜡烛的时候，你的想法都是很温和的，很被鼓励的，是吗？是，好，好。那我们在想，当我们看到蜡烛的时候，我们要它看，我们要领受那个光，好，领受那个温暖，蜡烛需要被点燃。没有点燃的蜡烛，没有点燃的蜡烛，你没有办法感受那个光和那个热，你也没有办法感受温暖。所以没有点燃的蜡烛，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人比喻成蜡烛，我们常看见很多时候诗人会把我们比喻，把我们个人比喻成蜡烛。那么一支没有点燃的蜡烛，我们能够只能看它，也许形象很漂亮，它也许五颜六色，现在的蜡烛哇非常多样子，各式各样，五颜六色，还有更美的味道。但是如果它没有被点燃，它终其只能看，却没有发出它真正的功用。我们知道每一个受造物都有创造者，我相信蜡烛是我们人创造的，但是人在创造这个蜡烛的时候，它是只是要给人看，还是它有它的目的？它是有目的的。好，就像我们人创造桌子椅子，只是让你看，还是它有目的？一支没有点燃的蜡烛虽然能看也很美也许，可是它却没有达到创造者的目的。创造者的目的是要蜡烛能够怎么样，能够点燃，能够发出光，能够照亮。在古时候蜡烛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我们还没有电灯的时候，蜡烛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很重要。到天黑的时候，人是要点起烛来的。我记得以前很早很早以前，我们看过一部片子叫做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我相信你们知道，很老的片子。但你看傍晚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？他们把那个灯笼里面的蜡烛点起来。那你看看在古时候婚庆的时候，我们要准备什么？红色的蜡烛，是不是红色的蜡烛？可是当我们遇到伤心的丧礼的时候，我们准备什么？白色的蜡烛。所以蜡烛在我们的生活里虽然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，但是它要点起来它才能够发生功用。我们从来不会说我们买了蜡烛就摆在那里看看看就满足了，不是。蜡烛是要让我们能够领受，要发出功用来。那么点燃的蜡烛呢，它就能够达到创造者的目的。点燃的蜡烛，当你想到蜡烛，我们刚刚讲你的内心是什么？是会它会发光，它能够温暖人。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诗，它后面两句是说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这个蜡烛是点燃的还是没有点燃的？是点燃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当我们在想起说，我们也常常讲说啊，你现在的生活如何的时候，也有人形容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就像蜡烛两头烧，听过这个话吗？好，当他讲说蜡烛两头烧的时候，是点燃的吧？是，它是点燃的。所以只有蜡烛它的创造，它的目的就是要被点起来。但是我们来想想看，如果蜡烛它自己会说话，它愿不愿意被点？不愿意。对，为什么？它的目的是要发光要发热，它为什么不愿意被点？如果我们是蜡烛，为什么不愿意？ 因为那要付出代价，会痛，是不是？会流泪，会变形，到后来蜡炬成灰，美美的一支蜡烛，到后来变成什么样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管你是白的、黑啊、红的，美美的，不管你的样子原本多漂亮，到后来都没了。好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好，我记得我们在啊、这个我们在以前教会啊，这个啊、男女相爱的男女要结婚的时候，在教会里结婚的时候，啊、经过两个人互相交换宣誓好的婚姻的盟约以后，有一个 part 叫做点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这个点烛。点烛的 part 是所有婚礼里面的高潮，因为在男女两个面对在神哈，在教会里众人下已经宣誓了，或健康或贫穷，我都与你在一起。宣誓完以后，点烛是两个人心里最接近的时候。点烛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人到前面的圣桌前，各拿起一支蜡烛，将它点燃，然后到中间有一颗，我们叫做同心烛，两个人同时将你那株蜡烛的火点在同心烛上。这意味什么呢？从今天起，我把主权交给你，因为婚戒已经换了，戒指就代表权柄，对不对？从今天起，我的主权交给你，我们两个在神面前愿意为了爱共同被燃烧，共同被燃烧，彼此被融化，成为一支蜡烛，不再是两支蜡烛。我们知道蜡烛有一个属性，蜡烛如果你将它烧，一直烧，烧到后来它会融化，但是如果两支蜡烛一起烧，融在一起，它会不会结成另外一支蜡烛？它是可以的。哦，现在我看见很多那种craft， 就是教小孩子做蜡烛，他很多时候他用一个容器，他把其他一些小蜡烛全部都放在融掉，融到那个容器里，然后冷了以后放到烛芯，那个容器那个蜡烛就能够形成一支你自己创造的蜡烛。所以蜡烛的特性是它是可以被融化的，它不一定需要有固定的形式。所以在这个点燃同心烛的时候啊，为的是这一支同心烛可以照亮彼此。所以当我们这次，因为我们啊，我们的 Mother Church， 我们来自中华归族哈，我们在那个教会是一个传统教会，我们来自那个教会，我们在那个教会呢20年，但在10月4号呢，他们是庆祝40周年的时候，他有邀请在外面所有啊，在外面的中华归族的孩子，这么说好了哈，或是会有重新回去那个教会有一个 celebration。那我跟牧师啊也回去，因为我们在那个教会20年，我们在那个教会有很多美丽的回忆啊。当我们回去，我们最感动的一件事是，当我们那时候，我们已经离开，算起来已经是差不多快10年了。我们是2005年的2月离开中华贵族，今年已经是2014，10月，快10年了，好快哦！我们到东湾，牧师已经超过10年了。他是2004年来的，那我是2005年，所以当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，当然有很多事可以很开心，但最开心的一件事是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我们所带的那些年轻的夫妻，好，他们都叫我们刘哥、潘姐，好，刚刚结婚的或是结婚2-3年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师班里服侍，所以我带了一班师班的弟兄姐妹。那我们那个师班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几乎都是 couple， 很像我们现在的敬拜团，几乎都是 couple， 但是都是年轻的夫妻。年轻的夫妻他们有很多的难处，有很多需要磨合，所以当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点牵挂，因为不晓得他们会怎么样。只是当我们回去看见那一对一对的夫妻都跑回来了， 都很开心的跟我们聊天，跟我们说，看见他们的成长，看见他们的婚姻生活越来越好，那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所以 我那时候我觉得真的，我们想起来，我想起来的，我们人，我们可以成为神，我们可以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。我在这里我想到另外一个朋友，也是在以前的教会，她呢是一个姐妹，她非常的喜欢蜡烛，她喜欢各式各样的蜡烛，她过生日时候非常简单，你只要送蜡烛给她就可以了，她非常喜欢。那我一直都不晓得她为什么这么喜欢蜡烛，但是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，我就问她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蜡烛？她跟我说，因为她很晚结婚，她到四十几岁才结婚，她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美国，他们兄弟姐妹都在台湾，家人都在台湾，她说有些时候晚上我觉得孤单的时候，只有蜡烛能够陪伴，蜡烛可以陪伴她。她说她常常自己把蜡烛点起来，就对着那个蜡烛，她觉得那种温暖那个光可以安慰她孤单的心。那等到她四十几岁结婚的时候，她说很多孤单的夜晚都是蜡烛陪伴她。等到她四十几岁结婚的时候，她才有一个陪伴她的弟兄。那我也想到说，我父亲在晚年的时候他很喜欢蜡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以前他不会自己去买这些东西，但是在他要过世前的五六年，他很喜欢买蜡烛。我想奇怪，我父亲怎么会突然喜欢买蜡烛？后来有一天我去了他那里，我父亲父母亲没有跟我一起住，他们自己住，我就看他在点蜡烛，那是晚上，我就问我父亲说，爸爸，我看你常常喜欢点蜡烛，是有特别的意义吗？他跟我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小的时候，家里常常妈妈为了省那个油灯省电钱，家里都用蜡烛。因为我父亲在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，他是因公殉职。你知道那个年代清朝的时候是没有保险的，一家之主过世了，那一家完全就落入没有办法没有收入。但是他的就是我的祖母，他呢就担当起抚养三个小孩子的这个责任。他是一个，他原本是一个大家闺秀，可是呢在那个年代女人没有人出去工作的，他要养三个小孩，分别是八岁六岁四岁，我父亲是长子，他上面有个姐姐，他就用他唯一会的就是帮人家做衣服，他唯一会的就是裁缝，所以呢他常常在晚上赶工的时候用蜡烛。所以当我爸爸点蜡烛的时候，他会想到他的妈妈。所以我觉得点燃的蜡烛是一个愿意燃烧他自己，愿意去照亮别人，给人温暖。当我们想到蜡烛，我们都会想到是点燃的蜡烛。那当我们想到点燃的蜡烛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？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默默无闻的，他是很安静的，就像那个蜡烛很平凡，蜡烛是没有自己的生命，但是他就是很安静的在那里做他该做的，行出他被创造的目的。虽然我们说他可能，如果他有生命，他可能会觉得痛，他可能会觉得流泪，他可能觉得不舒服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当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会不会知道那是很痛的？他是知道的。 但是他为了天父把他差到世上来的目的，他为了要完成天父的计划，他愿意。虽然他很软弱，他希望那最后一杯可以撤就撤，但是我们的主他愿意，他愿意燃烧他自己。在这那首诗歌说，蔚然的蜡烛怎能明亮，蔚然的蜡烛怎能温暖，但它若被火光点上，就是寒夜里真实的太阳。让我们来想，没有说的话只能听见，没有表达的爱怎能感觉，但若是自然的流露，它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。当我们在这个世间，我们知道世间上的爱很有限，世间上的爱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，是短暂的，是不长久的。你看看圣经中的所罗门王，他一生的财富、妻妾、智慧、权势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但是他在传道书上说什么？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他在传道书说上书说，只有神能使我们的心喜乐，只有神的爱能够让我们有盼望。所以什么样，我们来想看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动。一个人赚了大钱，你会很感动吗？不会。一个人他功成名就，你会很感动吗？不会。可是当一个人他为了爱做出来的行动，会不会让我们很感动呢？因为我们人都很需要爱哦。在这个印度有一个叫德雷莎修女，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她的故事啊。她为什么那么有名？她为什么在全世界的人都敬畏她？是因为她的生命就像一个点燃的蜡烛啊，她的生命都是为别人，为别人，所以人对她一提到她，我们只要听到他，我们的诠释就是他为爱，为天父的爱付出一切。他为了爱，他有行动。我前一些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这个是真实的，发生在台湾的。在台南有一个洗车厂，洗车厂呢里面有一个员工，这个员工呢，当他28岁的时候，他到这个洗车厂。他希望洗车厂老板给他一份工作。他是一个重度残疾的男孩子，他连话都讲不出清楚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表达。可是他跟这个老板跟老板娘用他那个口齿不清，用他那个手写出来说他想要一份工作，他想要帮人家洗车。老板老板娘就很奇怪说，像你这样重度残疾，国家有补助，你不需要工作，你就可以有补助金，可以过日子。但是他说神给他生命就是有目的，他也可以做他能做的。所以后来这个老板娘就半信半疑，他想说你连话都讲不清楚，你在这里可能做两项你就不做了。可是这一个重度残疾的青年，从28岁做到39岁，11年。你知道洗车厂的工人都是待不久的，他们一有什么他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洗车厂这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被人喜欢的工作，如果说我们用世人来看，就是一个比较用劳力的工作。好，那么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地方，一下就会离开了。但是这个青年他在那里做了11年。那么他在那里做，他每一次每一辆车，他说非常尽心尽力的把它洗得非常的干净，所以慢慢慢慢这些客户就认识他了，那也愿意车子给他洗，因为他真的洗得很棒。 那么这个青年呢，他每一个礼拜能够休一天假，老板放他一天假，就是每个礼拜二。那么到他每个礼拜二呢，他早早八点就会出门，骑脚踏车出门。那后来老板跟老板娘渐渐认识他，就问他，你礼拜二每天，你每个礼拜二都出门，都是早上八点出去，晚上九点回来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后来这个青年呢，就用他这个很痛苦的这个话，因为他不会表达，所以要写下来。他说他每个礼拜二早上八点出门，骑脚踏车从台南骑到嘉义。如果你们在台湾成长，你知道是两个城市，而且有一段距离不是很近。他需要骑五个小时才可以从台南骑到嘉义，他骑脚踏车。他为什么要骑到嘉义？因为他的母亲住嘉义，他的母亲已经年纪大了，也不能工作。他的母亲是个轻度残障，轻度残障。他每个礼拜二骑五个小时去看他的母亲，跟他的母亲吃一顿中饭，然后再从嘉义骑回台南，所以他来回要十个小时骑脚踏车。他就每一个礼拜都这么做。那他在做一件什么事？他在表达他的爱，他在表达他对母亲的爱。他虽然嘴巴不能说，可是他可以表达，他可以表达。所以他说在这十一年，这个老板这个故事是从老板娘嘴巴讲出来。他骑坏了很多脚踏车，但是他除了第一辆脚踏车是自己买的以外，其他的脚踏车都是这些洗车的客人送的。每次看到他的脚踏车快坏了，就给他换一辆，不同的人。那当然我们会想说，那不会坐火车不是很快吗？可是他说他讲不清楚，也买票有难处，然后坐火车呢他也怕给人家麻烦，所以他宁愿骑脚踏车。十一年每一个礼拜二去看的母亲，他每一个月赚的钱，因为他吃住都在这个车厂里面，他每一个月赚的钱除了他自己需要用的，每一个月可以寄一万块给他的母亲。因为他说他的母亲生三个小孩，三个小孩都是重度智残障，他算是最轻的还能坐，他其他两个没有办法。他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了一家全部都是残障，所以就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逃走，所以他们家都靠这个最小的小子洗车让他们过日子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就在讲到说爱要有行动，爱的表达不一定用言语，但用言语是最好。可是爱的表达有很多方面，我们怎么去表达爱？爱要有行动，人家才能感觉。我们常常在想说，如果神的爱只是在圣经里对着我们说，我们能够被感动吗？我们不会。就像那个旧约，天父讲了多少东西，可是以色列人一碰到事情就来求，一过了难关就跑了。可是天父看见了，他需要主耶稣到地上来成全。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什么叫做成全？我们常讲成全，成全实际就是成为完全，成为完全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神告诉我们是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领受主耶稣的爱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在受洗之前都是被主的爱感动，被主的爱触摸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我来就是听了说圣经讲主耶稣爱我我就接受，
不是，我们都有经历，我们就要经历那真实的那个爱在心里，我们才能够才愿意知道相信主耶稣真的为了我们的爱。所以在在整本圣经里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主耶稣是甘心的为了成全天父的计划被燃烧，被挂在十字架上去完成天父的计划。那我们来想想看啊，在圣经里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约翰啊，主耶稣的门徒，约翰他刚开始被主耶稣拣选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他是个渔夫，他有一个绰号叫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可是呢，当他的生命被主触摸了，他愿意被主来点着，他的生命愿意发出来，被为主燃烧发出光热的时候，他就结出爱的果子。他被称为，最后被称为是什么？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。你看见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还有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，他讲最多的是什么？他讲最多的是什么？是彼此相爱。爱可能很抽象，但是如果讲到彼此相爱，需不需要行动？需要，需要行动，因为我们的行动要表达，对方才能够感受那个爱。爱虽然我们不能说哦，爱长什么样，可是爱能够表达，只有能够表达出来的爱，才会感动人。所以我们在约翰一书我们看了很多，我在这里列举了几个哈，就讲到我们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，不只要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”所以爱是要有行为的。我们最近我们的小组在查雅各书啊，雅各书讲什么呢？雅各书讲的全部都是行为，我们蒙受神的爱，那我们的行为能不能见证神的爱？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？那我们能够来见证神的命令呢，就是叫我们要靠着主耶稣，信主耶稣的名，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。主耶稣走的时候只留下很简单的使命，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并不容易。我想你们结婚的夫妻有知道，从结婚到越来越相知，到能够彼此相爱，那是一段路程，那是一段的路程。可是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向神所说的，我们对对方所说的誓言，结了婚以后会不会都不见了？会不会碰到事情的时候那都不算数？可是主耶稣他算数，他愿意我为了我们甘心为爱去舍命。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是主耶稣所拣选的，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愿意被主来点燃？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天父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很美的计划，没有一个是白白来的，没有一个是天父随便捏出来创造的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美的计划，那这个计划我们要怎么样完成呢？我们知道天父给我们一个最宝贵的是什么？就是
我们有选择权。你可以选择要，你可以选择不要，你可以选择被神来塑造，被主来燃烧，你也可以选择你不要经过那个痛，你不要流泪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，我们被神的爱触摸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不会悸动？我们心会不会柔软？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愿意的心？所以当我们再重新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来想想看，在马太福音5:16，他说你们的光应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你们就是我们，就是神的儿女。叫他们，他们是谁？世界上的人，还不认识主耶稣的人，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当然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得着去称圣，可是神给我们的爱，希望我们因为愿意回应他的爱，所以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被燃烧。被燃烧一定不舒服的，因为我们的本性不是如此，我们本性不是如此。可是当我们因为愿意学习主耶稣，我们愿意被燃烧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完成他最美的计划呢？所以我们常常想我们要如何的彼此相爱，要如何的彼此相爱。我们最起码刚开始要学习一个，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。虽然我们很有血气，我们有情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尤其夫妻，你们结婚开始进入生活，你就会知道，哇，他真的跟我不一样。可是也许我们会问神说，主啊，怎么我祷告了半天，你给我配了一个是完全跟我不一样的。就像我自己，我是个急性子，牧师是个慢性子。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真的就应了那一句话，急惊风碰到慢郎中，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也有这种问题，我也问主，我说主啊，我跟你求，而且我还求印证，而且还有三个印证，而且三个印证全部都实现，怎么我结了婚以后发觉怎么对面那个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？我期待他能够配合，但是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后来我们经过中间许许多多的学习婚姻真的是一个学习，爱是一生的学习。我们在学校里上了很多课，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教你爱是什么，没有一个老师教你怎么样在婚姻里可以得着幸福。有没有这样的课？没有。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名传，名传他们所谓名传他以前是专科，现在好像叫做大学，他们有一个绰号叫做新娘学校。为什么名传叫做新娘学校？因为他在里面有许多科目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新娘，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妻子，教你怎么样设计你的家，我知道还有教你怎么插花怎么家庭布置，怎么做饭很有趣但是我们的课里面没有一堂叫我们婚姻怎么样预备，可是神教了我们，神用他的爱教了我们婚姻。虽然我们在结婚前可能都没有学习，有的夫妻还好，你有经过婚前辅导，有的夫妻连婚前辅导也没有上过就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或是我们还没想清楚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我没想清楚就结婚了。可是既然是神配的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， 神为什么配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在我的旁边，让我这么痛苦，让我觉得他什么都跟我格格不入。其实神有一个很美的计划，就是两个不一样才能够彼此成为完全。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完全的那个地方，很多时候我们所欠缺的刚好是对方所有的，但是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谢神，我们觉得说哎呀他怎么不能改变一点，就跟我一样完全跟我配合，我想什么他都知道。真的你想什么他都知道是好的吗？不一定。当我跟牧师结婚30年，但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在说，因为我们6月去参加陈仲惠牧师结婚50周年哈。那我们看见他们走过来的路，我们也在走。那我们走的路，我们也希望年轻的弟弟妹妹也能够走。婚姻既是神配在一起，必有他的美意。所以我们要用什么眼光去看呢？神让我们学习一个是，让我们自己先愿意，先愿意成为那个被点的蜡烛，先愿意我们忍受那个痛，我们去学习啊。虽然我们会流泪，我们可能会变形，可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发出光来，让我们照亮别人，照亮你的家，照亮你周遭的人，成为一个蜡烛。也许我们很平凡，就像那个蜡烛一样非常平凡，但是一只小小的蜡烛却可以发出很大的光来。更何况一堆蜡烛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你光就非常的大了。所以当我们在经历这些时候，我们也自己来到主面前想想看，主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。主将我们放在现在的位置，是他预先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？如果是他预先知道的，也是他的美意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眼睛，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，我们重新来调整，愿意用神的眼光。也许你现在看你的配偶处处都跟你作对，也许你现在看他哪里都不顺眼，但是让我们回到神的创造，让我们回到神的本意。我们自己看东西可能不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你5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明天我们是不是还活着。因为主耶稣说我们的生命气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，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学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成为那个蜡烛，就算我是一只最小的蜡烛，我也可以发出光来。你看我们在做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时候，那个给小朋友蜡烛很小对吧，可是它仍然会发出光来。不管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多么渺小，我们都可以发出光来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，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。我们领受他的爱，也知道天父对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命定，但是我们现在重新再来想，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？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来帮我们点燃，让我们成为那个真实的太阳，能够发出光来，能够温暖别人？也许我们真的很渺小，可是你怎么知道神给你的也许就是照亮一个人，就是给一个人温暖。圣经里说，当我们做一件最小的事，在一个最小的弟兄上，神都要纪念。更何况
你的配偶是弟兄，你的配偶是姐妹，那么你做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，神岂有不纪念的？当我们领受神的生命以后，我们想的就是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奖赏，我们想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神的丰富让我们更丰盛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是永恒的生命，是丰盛的生命。但是我们也需要尽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我们也需要愿意，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花点时间想想看，主当初怎么吸引你，你的心怎么样被神得着，主的爱在你的身上能不能发出光来，在你的选择，我们愿意吗？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，愿意我们的生命被点着吗？我们不用想得太遥远，许多的圣徒很多丰功伟业，但是神他在我们身上要的就是那么一点点，所以好不好，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爱，让我们真的来对神说，主啊，你给我力量，让我把所有的事先都交给你。也许我先前都把事情搞得一团糟，也许我现在境况很糟，也许我的夫妻里面关系不好，也许我的工作上压力很大，也许我的小孩都不听话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回到主的面前，主凡事都知道，让我们学习，我们愿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他，让我们被主的火来点燃，让我们能够发出光来，能够给人温暖。你知道当我们开始走进这个快要我们已经是人生下半场了，我有个 dream， 我以前最羡慕的是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们是住那种宿舍，老旧的宿舍。我有个 dream 是我看见一对老夫妻，大概已经非常老了，因为男的已经拿拐杖，女的也拿拐杖，可是他们走在夕阳里，一对老夫妻走在夕阳里，两个人走路都是东倒西歪，很慢很慢，但是他们的手是牵在一起的。我觉得我也跟神说，主啊，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被塑造，如果是你配搭的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走到老，而且是跟我陪伴的人。其实神是给我们的计划很美，我们人是需要陪伴的。你想想看，当你的生命里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你，从年轻到老，是不是一个很美的事？当你的生命能够被神点燃，不管神在你的生命里把你当成木器、瓦器还是陶器，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温暖人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？我们知道说神来是要祝福我们，他是一个祝福的神，但是领受神的祝福有两个条件，要我的愿意和努力加上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他负责，我的愿意跟努力我愿不愿意负责。好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日子一天一天过的时候，主啊，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想起我们当初如何的被你的爱来触摸，我们如何能够知道主啊，你的爱长过高深，你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愿意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愿意
忍受那个疼痛，愿意为了我们承受所有的羞辱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愿意能够成就天父的计划，好叫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也要敞开心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你帮助我，让我重新调整我的脚步，让我重新把眼光放在你的身上，让我愿意被主你来点燃，让我的生命愿意被主来运用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大过所有我能想的。主耶稣，我也愿意领受祝福，我愿意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。主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为点燃的蜡烛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那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分组来祷告。我们还是分数组，四组哈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那我跟你们分享最后一点，就是我们因为回去中华归主哈，我们那时候离开十年，其实我们回去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忐忑哈，不晓得到底回去会什么样。可是当我们重新再回去的时候，那种熟悉感又回来了。哦，你只有在一个属灵的家里共同生活，有一个同样的生命的时候，分开不会是难处。哦，台湾话有一句话说，那吃东西的时候说“一人一半，感情未散”，就是说有时候分开啊，好像分开来了，可是因为是同一个生命，所以你的感情不会散掉。当我们在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家，我们在那里成长，我们在那里共同的去享受神的爱，我们的感情也不会散，跟神的感情，跟弟兄姐妹的感情，那这个感情，这个爱会在我们彼此当中。所以呢，这个圣经里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心，众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好吧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在分享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分享一些你自己的难处，让弟兄姐妹为你祷告，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。